那么再者还是提醒各位啊，因为接下来的这个几卷，因为都是寓意深远了，那法理上都不是太难，所以我会单纯只是在《大智度论》的论本文上，跟各位大概简单的科解消文，提示我个人的读书心得。那经文的部分啊，经文的部分就请各位自己能够用功啊，最好是我们，比如说今天默学讲解完那一段，那你课前能够预先送就预先送，那么要不然你至少要在下礼拜六来之前，要把我们讲的这一品的经自己要能够读，看看已经经过这么久，大家一起共修了，可不可以我把论文销过完？然后呢，你不用看论文，自己在经上面还保留，因为对论的解释，你可以自己看得懂。啊，尤其你随文送过去，你只要送得够慢，其实那些法义的思维会自然起来，你不是刻意要去想的啊。那如果你要试试看的话呢，你把这个经文送过去，单纯只是送，不要太发心思想。那之前一定要学论。学论之后呢，诵经，然后呢，再把经丢到一边去，拿起一张纸，然后呢，我的经验是感觉不是用太脑袋瓜的东西，就是提笔就写，提笔就写。我经常感觉就是用心写，写完之后呢，再用脑袋瓜来看，再用脑袋瓜来看，你会突破很多在表达你的思想。你的心得的困难，因为很多知识分子理性的人呢，他文章写不出来，理由就是他要起承转合啦，他要开经说纲啦，搞了一堆的把戏啦，那光把那些架构弄完了之后呢，把音架钉完了，就不知道要盖什么楼房了啊，那最后只好把音架拆掉啊，所以这是可惜的事情呢。事情要用心做，然后呢，在交出去之前，用人家的脑袋瓜来审查你交出去的东西够不够人家的规格，其实不需要 over， 也绝对不能够不及，你不能过于不及，这是我们在品管上的一个观念，你只要符合客户的需求，用佛法的说法就是如其量如其理，量是要称别人的机，别人的根基是那样子，你就讲如人机的法，但是你所讲的法最重视再怎么样契机也绝对要如理，你要在讲的那个部分如理，那么要不然呢，留一个后路，对不对？但待后时，那么随着你的本愿，把那个缘种在那儿，把那个缘结在那儿，这些事情呢都是一个行者应该要有的一种智慧跟观察哈。所以到底这个事情是多长时间完成的，每一件事情的因缘都不一样。好，那拉拉杂杂讲这些，那么还是开文讲之前跟本文有关系，源自于昨天下午华严经上的一段讨论，这段讨论呢我先不讲昨天的，我先讲在两三个礼拜前，一个礼拜三的课，我提到一部电影，那部电影我当时还一直想不出来那电影的片名是什么，男主角是什么名字，后来我想到了，我曾经也提过那部片子叫做《睡人》，片子的主角有两个大咖，我不讲那个医生啊，医生就是 Robin Williams， 那个病人是劳勃·迪尼洛，那个时候我一直想讲这个我觉得非常厉害的两个电影的都可以当主角的人啊，可是我特别欣赏劳勃·迪尼洛，那个时候我讲到这部剧情的时候，其实是在讲那个夏天，因为这个医生找到了一个药，把劳勃·迪尼洛他们那一群昏睡症的病人从悠悠乎乎的长期睡眠不动的状态当中让他们醒来，醒来之后呢，让他们找到最后一个夏天，他们可能那一生呢，因为他们都是已经是上60岁的人了，再一次等到找到药让他有机会醒来已经不晓得什么时候了，因为他们已经抗药性发了，所以整个那个醒来的那个症状就慢慢慢慢减退，当减退要回到昏睡不动的状态之前，劳勃·迪尼洛就跟医生讲说，你赶快把这个 复发的过程整个拍下来，然后他最后讲出来的话就是 learn learn learn， 连讲三个。哦，那个时候看到这片子的时候心动啊，那个撼动就告诉你，我虽然又要回去那个并不如死的状态，可是你一定要在我身上学到东西。我觉得那个时候是很感动的，可是我一时想不起来是谁，我只有讲那个很丑的，那个很丑的。那下了课之后呢，有一位学长就来跟我讲说，那位骗子是不是睡人啊？那个人是 Robin Williams 还是另外一个？我说是另外一个。他就说那个人叫做劳勃迪尼洛，然后他就跟我讲那个人哪有很丑。其实像最早的 Dustin Hoffman 是我的偶像，后来的劳勃迪尼洛、 Robin Williams 啊，这几个都不是好看的人啊，在我们演艺界来讲都不是好看的人，但是都是很会演戏的人啊。像另外一个也是很会演戏的 Al Pacino， 可是我觉得他就很有理有气啊，我的感觉是这样，因为他的戏角色是那个样子，不过我还是仍然觉得他很会演戏。那么用任何这样子的形容词形容那样的一个个性跟角色的演出，其实也不过就是当你不知道名字的时候，你总不能讲说他跟刘德华一样的帅吧，跟金城武一样的帅吧。帅这个字在他身上我觉得根本沾不到边，可是他的好，他的深刻跟真实绝对不是用帅来表示的。那丑对他来讲也没有任何评价好坏的意思。那么我觉得就像是很多菩萨，很多菩萨的这个性格呢，他绝对不是圆满的，因为他的乐我，他的烦恼乐我没有永断。比起阿罗汉来讲的话呢，阿罗汉虽然烦恼永断了，他还有烦恼习啊，对不对？所以你如果要跟佛比呢，那没有一个人是圣人啊。那我们讲菩萨，那更是有很多的缺点，可是他虽然带了一身的缺点，他还是做很多卖命的事情啊。那么他所抱的精神就跟劳勃迪尼洛一样，我虽然并回去过去不如死的样子，只是你要学习，你要学习。所以我觉得啊，菩萨行者在今天我们所谈到的五种不可思议当中，白板上所写的，的确我在这个文是出自于《瑜伽师地论》啊。菩萨有十种胜稀奇法，不，有五种胜稀奇法，有五种不胜稀奇法。对菩萨自己来讲，他没有觉得什么稀奇的事情，可是对别人来讲都是非常非常稀奇的。那么经过昨天下午那个有一段小小的辩论之后呢，这位师姐传了一封简讯给我，她人不在，还没到，她一向都会迟到的。那么她这段文是这样说的，她说，老师，普里阿摩斯王，普里阿摩斯王是谁呢？是前一阵子才下片，大概有两年多了才下片了一部片子，叫做特洛伊。特洛伊他前后拍了两次啊，最近这一次他的特洛伊之木马屠城记啊，他把其中神话的故事、神话部分的情节拿掉了啊，就比较像是一个很单纯的历史情节，一个攻城啊，希腊的联军去攻特洛伊的过程。那么这位叫做普里阿摩斯王，其实就是当时特洛伊的国王，他有两个儿子啊，都非常的，至少戏里面很帅吧啊，一个很英勇，一个很多情哈。那么当时的所谓的战神就是 Achilles， 他跟这位国王的长子啊决斗，然后呢羞辱他的身体，对当时他们的信仰来讲呢，这个是让他不能往生的啊，不能往生极乐的。所以呢，那个国王啊，就去 Achilles 的那个帐篷啊，晚上的时候呢，深入敌营，要回他儿子的尸体。然后呢 ，Achilles 也给了他12天的免战，说在你办丧事的这段时间呢，他不去打。啊，我觉得彼此有一个尊重，就是因为他非常尊重这位国王他的勇气。那国王也是基于情感，你说他真的勇敢吗？他不怕死吗？我觉得他是怕死的。 可是虽然怕死，他还是要做这个事，对不对？可是这件事情却感动了 Achilles， Achilles 因此也惭愧，他不应该去杀死一个其实他以为是他，但是却由他的表弟带他出征，穿他的盔甲，戴他的帽子。结果呢，这位普里阿摩斯王的长子非常的英勇，把他杀了。当时杀他的时候呢，根本不晓得是 Achilles 的表弟，他的武功根本很差，就想装作 Achilles 出去迎战，结果死在这位国王的儿子手上。那么 Achilles 愤怒底下呢，就把这位长子也杀了报仇。然后那个国王跟他讲，他说，你手下杀死多少人的表弟，多少人的丈夫，多少人的儿子，多少人的父亲，你从来也不觉得惭愧，为什么一个我的儿子杀了他以为是你的表弟，你就这样子把他羞辱他的尸体，我应该要把他带回去的。然后他也很尊重那个尸体，他在他尸体面前忏悔。忏悔怎么表现呢？他的表现在他之后，他不去攻城，他不跟联军去攻城，他只是去找他的爱人，最后死在救他爱人的过程，被他的这位他杀死的哥哥的弟弟用一支箭呢射死他的唯一的要害，他要害就是脚踝，射穿他的脚踝，然后在他心脏部位呢连射了三箭。他在死前呢把那个三支箭抽出来，表示说，这三支箭是杀不死我的，你纵使射死我的心呢，心脏让我心脏不能动，我拔出来我照样活。真正让我不能活的理由是什么？因为他小时候，他是在小说里面的，就是那个神话小说里面呢，他被他妈妈啊抓着那只脚，啊抓着他的左脚，进到那个圣水里面去，要把他变成神嘛，因为他是神跟人的交配的儿子，所以就是他手握住的那个左脚脚踝没有泡到圣水，所以唯一他的弱点就是那个，他第一支箭就射到他的左脚脚踝。致死的原因是那个，而不是三支刺到心脏的，伤心死不了人，你射到我身上唯一非神性的部分，所以他射死的是他的人性，他把他人性射死了，让他回天上做神了。啊，实际上小说是说这个事情，那这个事情是发生在这个战神 Achilles 的身上，可是我那天昨天下午我所谈的是另外一件事情。我说啊，这个国王啊，在前期要回他儿子这件事情上，他做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典范。真正的漂亮不是他要回他的儿子，而是让 Achilles 免战十二天，是让 Achilles 在他杀死的对手尸体旁边忏悔，是让 Achilles 在之后不参加联军的攻城，是让 Achilles 最后死在爱的怀抱里面。我觉得这是属于人性的部分啊。那么最后呢，他把他人性最后一分除去之后呢，就回天上做神去了。可是这位国王啊，叫做普里阿摩斯王，这位国王在经过十年征战以后，大家都求和，那个时候呢联军就退去了，只在海边留下一只巨大的木马。那么曾经有一个特洛伊的阿兵哥啊，在那个地方看到有人出入那个木马，所以呢在他回去要通报特洛伊城的时候呢，就被木马里面的阿兵哥啊一箭射穿他的心脏死掉。然后随后又出现一个人，他就拉着特洛伊国王到海边来看这个木马，然后说啊，这个木马是联军撤退以后留给特洛伊城表示投降战败撤退的一个礼物。那这位国王呢做了一个决定，什么决定呢？他说，那我们就应该把他拉回城里面去啊，然后呢在城里面因着这个东西庆功。我昨天说这个决定是没有智慧的，因为结果证明他把这一个木马弄进去是全城死光光啊，当然有些人逃走了，可是让全城因为战了十年没被攻下来啊，特洛伊城多么坚固啊，可是他却自己为了要拿回战利品，自己叫工匠敲坏了城门，因为那个很高嘛，啊，那个木马非常高啊， 他自己居然敲坏城门，只是为了把战利品拿回他的城墙里面去庆功。如果他知道事后因为他拿进木马，全城必须被屠城，他为什么不干脆放把火在海边就把那个祭品给烧了呢？这当然是事后诸葛的话。我称这个国王在最后他失去他十年的智慧，做了一个不正确的决定。我说他没智慧，我说他没智慧并不是他真正没智慧，而是说他体谅到十年的征战终于不战争了，可是却为了要得到战利品，自己敲坏了人家十年攻不下来的城墙，就为了要拿回战利品回自己城内庆功，却把城内的老百姓通通葬送在木马屠城的这个荒谬的结论里面。那有一位学艺术史的学长啊，就跟我辩论，我说这个国王没有智慧是我的偏见。他说这个戏已经是在简化那个故事的本身，我刚才所讲的内容已经有很多是戏里面没有演的，除非你看原著你才会知道啊。那在这么一个故事，只是故事已经被导演搬上好莱坞荧幕的这个故事，那么我称这个人没有智慧有我的定义，有我的取舍，有我在那个情节上的认定，有我不舍那个城墙里面的人因为这个决定而死亡。虽然那个国王是可怜大家，希望给大家一个欢乐，而那个暂时的安乐事实上并不是一个安乐。站在佛法的眼光来讲，什么是安乐呢？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佛的智慧是安乐。真正的贪嗔痴的熄灭是利益，你不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智慧，你不得离贪嗔痴的解脱涅槃，其实暂时安乐只不过是人性的无知啊。我讲无知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说他无知，不是他真的无知，他站在人性的角度上必须让城墙里面的人苦了十年，跟他一块守了十年，在那个地方做了这样的决定，结果呢十年没有死的人却在那一次决定之后死掉了。有人要发言你还是停一下，然后呢让我把这个文念完。然后呢他说啊，老师，普里阿莫斯王就算是亡国之君，在这样的故事中，他把故事加双引号，在这样的故事中，因为故事是我说的，因为我所看到的只是一个故事，跟我在史书上跟小说上所看到的是不同的，我知道他是如何简化这个故事的。那么什么是你认为的智慧了？我刚刚已经定义了，智慧的定义只有佛菩提是智慧，对我来说，对于人来讲，我这样的要求是高了啊，高了。可是事实上的结果也证明，如果他再想，他再想想这个决定，他一定千金难买早知道。而且他自己怎么死的，在戏中是这样说的，因为大家都逃，他自己拿把剑，因为他已经无法战斗了，他是个国王啊，是个老国王啊，他无法战斗了，他拿把剑往敌人方面冲，可是他的人民都往他身后逃，他反过身去就跟那个人说 Honor Honor，要为荣誉而战，要为荣誉而战，可是大家都弃他而去。他本来如果迎向敌人继续奋斗，他还不会那么快死，他就是因为回声劝他的人民不要逃，要为荣誉而战，就在身后中一把长枪直接穿过他的心脏死掉了。表示什么？大家可以各表其意。然后他就问我说，老师，您认为的智慧是什么呢？相信如果你我包括他自己回到当时的情境，也会做出同样的选择，会吗？不知道。他会，我呢？我是一个不要什么报酬的人啊，在这些人性的欲上，我是很冷酷无情的。我觉得欢乐事对我来讲，我每次在有欢乐跟福报现前禁忌的时候，我都会受苦，心中非常深刻的苦。 有很多的经验呢、啊，都不晓得怎么样跟各位分享。他说啊，你我如果在当时的情境，也应该会做出同样的选择吧。他这么想的。我真心认为，当我们用这些人来阐述任何的事理的时候，就算是小说、电影、漫画等等，已经把他们简化、蠢化，蠢化是他说的哈，因为他不建议看这部片子，他认为这部片子并不写实哈。也请不要忘记，他们也曾经是血肉之躯。我就是因为知道他是血肉之躯，我就是因为他知道他们是凡夫。凡夫的性格就是脆弱的，就是同情为先的。我觉得这是很苦的事情，非常苦的事情。当你是一位有真的很有智慧的菩萨，当你知道这个因果是什么，当你知道这个决定结果会是什么，你会做什么决定？我没有答案，我没有答案。你做什么决定都会有一堆人怪你，可是你是一个唯一可以做决定的人，你做什么决定？所以当你知道讲一句话是错的，有50%会讲你错，有50%会讲你对。讲你对的人不见得是对你好的人，讲你错的人不见得是对你不好的人。可是你宁可对不起那些对你好的人，可是你也不是要去讨好那些不对你好的人。你做什么决定？你要达到什么结果？都是要有比较长远的思考。这就是我们这一品众生计与实际无异要谈的事情。众生计是人性，实际是佛性。人性与佛性到底是两件事儿，还是一件事儿呢？好，我们也都知道标准答案是不一不异。我昨天下午也讲了，讲不一不异是废话，根本没有结论的话。我昨天也讲了一个例子，佛自己说不一不异是戏论。于是阿难就问他说，那不一不异是戏论，那你为什么常常讲不一不异呢？他说啊，我讲不一不异是为了原先有些人执着一定是一，有些人执着是一定是差别的异。于是呢，有些人就自以为他很聪明啊，他说也一也一，两边的好处他都要通包了。他知道这些人根本是投机分子，于是他就用不一不异来破也一也一那种论点的人。那阿难就问他说，那既然你自己也知道不一不异是戏论，那你为什么又要讲不一不异，只为了要去破也一也一的戏论？你为什么要去造一个不一不异的戏论？他说啊，不一不异有前提，我是基于如是如是的前提，所以说不一，我因如是如是的前提，所以说是不一。那我讲完不一不一之后呢，我也跟你讲什么情况下可以一，什么情况下可以异。所以如果你知道你观待的，你借着，你必须要借由许多的条件来承许有一的可能，有异的可能，有也一也异的可能，有不一不异的可能。四句话只是四种可能性，并不是哪一个决定的必然性。你只要于四句当中有条件的、不执实的，保持空性无我的态度，只为了要解决众生在那个执着上的苦难，那么四句皆可说。但是如果你抱着执着真实决定要如何说而不许其他说法的情况底下，那么你这种态度就是我执，就是法执。所以佛说四句，我们凡夫人也说四句，可是凡夫人只在四句当中得利益，而佛说四句于中不取着利益，这是于中的差别。所以今天你在所谓的众生计跟实际，凡夫的人性跟所谓我们要追求的佛性，两者的抉择当中有一定的取舍吗？有一定的取舍吗？如果你取了佛性，就是放弃人性；如果你取着了人性， 那你把佛性放于什么地方呢？所以你于人性跟佛性当中可以起取舍心吗？本论说不可取舍。你取舍心就不是堕常见，就是堕断见。佛要知道中道实相而行法，如果你依着中道实相去行法，那么所行法是什么？也就是我们这一品经要谈的东西。那么所行法是方便利故，因着四谛法故。如果不是方便利故，无法可行；如果不是四谛故说，无法可说。第一，甭说了；圣意甭做了。你凡事入第一，有什么事情说，有什么事情可做。可是话又说回来，就是因为你入第一，你承担所有一切的业果真实，所以你有所说，所以你有所做。 Hold on， 尽管 shoot， You just shoot， 你认为对你就 shoot， 你认为不对的你也可以 shoot。 当你敢 shoot 的时候，你也敢被接受人家 shoot back， 是吗？不来不去，什么事情都不发生的。懂的人很懂，不懂人很不懂。所以论师是背了多少的业果，在那边为了要革除彼此心中的贪嗔痴而奋战。有一些自己认为经师的人，他不了解经师只有一个人啊，那就是释迦牟尼佛啊。我不拿任何的注解，我可以去解释任何一部经吗？你纵使可以解释，也只是信手开河你自己的心得罢了。我不同意你的心得，我可不可以 shoot back？ 可不可以？ Of course 可以。当你在用着人家的注解解释经文的时候，你用着人家的注解里面的错误去打击别人，对不对？你可以认为你隐身在这些打击别人的语句之后而没有罪过吗？可不可以？不可以。所以呢，凡有所说，凡有所做，都不失坏因果的。你敢说，你敢做，你就必须要背负因果的责任。你敢这条，你敢走这一条没有人愿意走的路，可是你必须要知道业果真实。这就是方便般若。你能够正观缘起，你能够入第一，唯是讲真实义了。真实义，因为第一，有些人第一是理性的第一哦，不是做出来的第一。因为第一如果不做出来，第一对我们人类而言有什么价值？你自己跑去移民，然后跟佛住在一块儿，那说你们跟三世十方诸佛是一挂的，众生摆在哪里？如果你入第一，不入众生实际中，你实际在哪里住？实际如果离开众生际，别有际可住，非佛所说。这一部论说的，我赞同，我附属他的意见，我跟龙树菩萨共同背这个东西可能错的论点。你可以不赞同龙树菩萨的意见，你可以不赞同我对龙树菩萨意见的解释。所有这一切东西，所有这些东西，都在个人负个人的因果的前提底下提出来讨论。所以我辈中人只能当论师，你只能去为人家已经讲出来的结果去推度他可能正确的原因，而不可能去论断结果。结果只能够自信自度，你自己到彼岸，你自己去出证。纵使佛在我们身边，他都没有办法帮我们、替我们、代替我们促证圣果。佛只能力量安立言说，在我们的言说思维善巧当中自己促证，而他要一直不断的旁边劝我们不要以少为主，最后告诉我们以无助心要行于六度。许他老人家生生世世的作为，如果你行不出去，讲不出口，你算是什么佛弟子呢？ 我们又怎么在学佛呢？你以为躲在台下当弟子就可以免除业果吗？当你听到同意的时候，你可以慢慢默许，现在我同意。为什么话要这么说？因为不晓得什么时候我智慧开了，我回想这个时候的同意，我不赞成了。纵使你不同意，你也必须说我现在不同意。事后你可能会发觉，当初我没有理解正确啊。当初那个老师也没有开悟，他没有讲圆满，虽然他懂了一点点那样的氛围，可是他没有讲清楚。我们今天呢，苦啊，在这个娑婆世界学佛啊，你必须要习惯跟杂染、跟问题、跟种种的缺陷共处。你要求人家是典范，而我们还是一个凡夫，这样对不对？你了解人家可能犯错，所以你就不能够依人嘛，是不是这样子？佛法也跟你讲，如果有人跟你讲我信我，你不用信法，错。于且这论讲善说法者必须引人信法，你不能去信受四圣谛，你不能去观察十二缘起，你不能在六度当中自己修集福德跟智慧去促证佛果，都是枉然。你不管依在哪一宗哪一派都是废话，何况你在世学上争对错跟输赢。世学不过就是世学的目的，一部片子如果老要跟史实那样的拍出来，没有票房，所以一个故事就随人传颂，各得其解，欢喜就好。但是要不要背负业果？要，因为它并非史实。但是那个是不是史实？那个也不过出自于一个人的原作，他是对于历史的观察写出一篇史诗罢了。那他的史家之笔，纵使那是真实的历史，那如果他是真实的话，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传说？我礼拜二上一个道场去，那道场的法师跟我讲，刘老师您小心一点哦，你现在在我们山上哦，可是很多传说啊。我说传说什么啊？他说啊，这么多的传说情况下你要小心哦，你不要在路上哦跌倒哦，你路上如果跌倒啦，你路上如果丢了垃圾啦，人家就会开始啊怀疑传说哦。他说我根本没有传说，你认为有传说那就传说吧，传说就只是传说啊。哦，我还是要活着，我有很多我自己的作为可能会被很多人看见，纵使没有人看见，龙天护法会作证，对不对？他会先处罚我啊，如果我做错了，他会帮助我啊，如果我做对的，对不对？传说增减不了我半分功德跟过失，我自己负担我的功德跟过失，一切的业果真实。众生计实际不依不义就在这儿，乃至于我们讲外宗的所谓的基督教，他们的耶稣那样的一个 figure， 那个圣子的态度表现什么？表现人心跟神性的合一，他用人身成圣，对不对？在圣性的完成的过程当中，他也受人性的苦，因此他变得非常真实，也因此这种圣人的性格变成一个典范。如果他完全不出错，完全没有人性的表现，那么我们人会认为怎么样？只有神才可以做神呢，对不对？我怎么能够可能同神而住？我怎么可能坐在他的右边或左边？我怎么可能在他的跟前得到我的地位？所以如果你已经证实际，就不需要另外一个实际，是吗？如果你自己成佛了，你应该要学着佛去帮忙没有成佛的弟子，或者是那些根本不信佛的人。你不应当还有念佛的心啊，依止佛而不想离开的眷恋啊，你还有那种眷恋，请问你学佛干什么？学佛所要开的觉性，就是自己要有担当，你有胆出来做你不满意的事情，你没有理由躲在那个自己以为的凡夫位，批评那些现象，谤三宝，对不对？你自己做啥事儿？你敢的话，来做三宝嘛，对不对？ 你不敢的话，就不要躲在幕后当反复嘛。态度上跟自己的居心上，你就应该是这样。可是护法就应该要这样。如果你忍耐你的上司，依佛而说，你应该要劝谏，私底下不应该在大庭广众底下。大庭广众底下，你要保住那些信仰上师那些人的真心。真正的护法的心啊，要同上师、同三世十方诸佛菩萨一起受苦，一起受众生心的苦，一起在分别法相当中呢，受自己还不明白、不了义的苦。你不愿意同受其苦，同行其难，你算是同自行犯恨者吗？你不是同道，你何以说他道呢？是吗？好，算是牢骚话了。40分钟过去了，把文打开。其实多出生这几件事情哦，我们的课大概有讲不完。好，请各位把课本打开3392页，3392页26行，我们从这个副次开始。复次，菩萨求无明体，即时圣明。很注意哦，什么叫做求？求就是追究、寻思、观察、思维无明的体性，就是他想要去搞清楚无明是什么东西。当他想要去求、想要去探究、想要去观察、想要去思维、想要去得到一个无明的究竟的时候呢，那一念心呢，即时圣明。请在天的部位写《圆觉经》，我最爱的“知是空花，即无轮转”。知不是说你已经知，你想要去求证空花的实相，空花是无明啊。你当你想要去求证空花的实相的时候呢，那一念心就是离流转的心。好，如果这个东西太难，我们看看普贤品。前面的是文殊品的话，普贤品怎么说？知幻即离，不作方便。离幻即觉，亦无次第。你那个想要去求知，一切如梦幻泡影的有为法，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一念求幻的知幻，想要去求知如幻有为法的那个心，就是觉。当你能搞清楚那个幻的实相是什么，觉幻，觉幻就是得知实相的时候，按照起心论说，就是实本合一，实觉合本觉的时候，你知道原来实本如一，原来不相离的，实觉就是本觉啊，本觉从来也没有相离过，你一直都是住着本觉，没有相离的。这个时候，哦，佛道就是这样的过程。当你求那个幻的实相的时候，求如梦幻泡影的有为法的实相的时候，那个离系的心出来了，离系达究竟，无上正等正觉就成就了。中间没有迂曲的，所以他说不作方便，亦无次第，就是知之一智，众妙之门，真空妙有。只是一个知字，这个知的心，凡夫心、众生心是也。你不入众生心想中，如实分别众生心受苦的实相，你如何能够证实际？是不是这样子？你实际怎么可能在经上得？经上是训练你的思考，学习一种语言善巧。可是你要拿这个语言善巧在众生心想中去证实际，你必须如实了知众生际即实际。你证实际之后，再也见不到众生相，你不会回来再拿实际的智慧、实相的智慧再去看众生。你如果实相智慧当中还有众生相可得，表示你非实际。本文后面都在谈这个事儿，所以这边就说了，当这个菩萨行者开始去追究无明的体性的时候呢，那一念心就是离系缚，离 流转的名，名就是般若。所谓诸法实相，名为实际。这边就定义一下，什么叫实际？实际就是诸法实相。请在诸法实相旁边写，什么叫诸法实相？业果真实，名为诸法实相。诸法者，就是一切有为法，都显了无为法性，名为诸法实相。诸法者，一切有为法是也；实相者，无为法性是也。两者相即而不相离，名为实际。诸法者，众生心是也；实际者，真如是也。众生心即实际。所以你讲整部三藏十二部经，只是要让众生起信，信什么？信己身有真如法，发心修行。如果我己身不证实际，我修再多再久，我还是凡夫一个，是不是这样子？唯是信也是实际，空性也是实际，从三种角度谈实际。所以实际者有三相，但是呢，如来藏性讲如来藏，跟阿赖耶的杂染性是恶性，而后来证无二，安立的次第。空性先把一切法破相之后证空性，然后再由空性当中成立一切法，也分出次第。因为般若经讲次第，般若经虽然直达心性，可是他谈次第。如来藏虽然直接通如来心，可是他谈次第。唯是谈三性三无性，他虽然也假立次第，可是呢，你一定要直接弃证真实，你直接要了知三性三无性，但非全无自性。话说回来就是这么回事，大家都谈次第，次第都为了要显了非次第，次第只能次第说，非次第不可说。不要以为谁说是究竟，究竟只有佛心中自证。佛心中有没有证？佛心中就无证了。因为一切法周遍平等皆是，还有证跟不证的问题吗？只有在未证之时，才有当证、证证、已证、当得、证得、已得的三际心。你还有三际心，那还称为众生际，不名为实际。只有三际法可说，哪有实际法可说？实际法很能说吗？能思维吗？能观察吗？能攀缘吗？能取向吗？所以只能说一切法不是他，可是一切法都也显了他，只能这么说。所以就说，观诸法如幻如化，众生颠倒因缘故啊，起诸烦恼作恶罪业，轮转六道哇五道，受生死苦，譬如蚕出丝，自果腹入沸汤火炙，凡夫众生亦如是。哎呀，我那次看到楼兰呢，啊，就是以前的楼兰呢，现在的新疆呢，俄罗木齐啊，旁边的那个丝绸的那个工厂，看到那个在那个沸腾的水里面呢滚动，然后被抽丝的那个剑，然后那个旁白 OS 说啊，等那个蚕丝抽光之后啊，那个里面的蚕宝宝的尸体啊，还去下菜，还去下菜，真的，春蚕不只是到死丝方尽啊，被抽完丝之后啊，还要当配菜给人吃。凡夫众生亦如是，出生时未有诸烦恼，后自生贪欲嗔恚等诸烦恼。是烦恼因缘故，缚就是盖缚，盖缚我们的真如智慧。转身受地狱火烧汤煮，菩萨知是法本末皆空。知是法什么法？五道生死法。五道生死法为什么这么真实？可是菩萨知这五道生死法本末皆空呢？旁边请写，但有假名，无有实际。假名只是说因缘相，不说实相。 假名就是取向分别安立名言莫执实，你执实就在片地所执相当中不了知实相，你不知片地本空啊，你就不见依他如幻，不得如幻的妙用，你就生生死死。不知生死已经是苦啊，于不知生死当中还造业续生果报，才是苦上加苦，知见利知。但众生颠倒错故，受如是苦。所以佛的眼中，菩萨的眼中，但知众生颠倒作苦，没有真实有五道之苦，他冤枉受苦，只是一场误会受苦。所以我说啊，五道生死只是一场误会。前面我们讲的善达品，只是说什么菩萨要度众生，是从哪里拔出众生？从名相、名言、意想、虚狂、分别中拔出。拔到哪里去？拔到实际中住。实际在哪里？也不在别处，就在当处，就在当处。菩萨于此众生起大悲心，请在大悲心旁边呢，请写弘一大师的四个字才比较写实：悲心交集。悲是因为悲悯众生不如实知实相，心则知道众生易度不难啊。当处如实知便是，所以只要你一直不断的讲，陪在他身边不放弃他就好，是不是这样子？所以菩萨行者欲破时颠倒故啊，求于实法行般若波罗蜜，通达实际种种因缘教化众生。所以呢，菩萨行者讲种种法教，开种种的方便门，只是为了要教化不同根基的众生，令他各住其性正实际，叫做令住实际，各随其根住实际相，对不对？所以没有一种药可以周遍让大家都受乐的，每一个人都各持其药。是故啊，住实际无救。所以这个时候啊，说实际相没有问题，因为呢，实际无相，实际无相，请在旁边。为什么无咎？因为实际无相，因为他自己没有那个相啊，他自己说方便法，他不着方便相，他偶尔透露实际相，他也不在那边执实啊，他永远不在哪一个名言相上执实，因为他知道名言相执实就是颠倒。他要拔出颠倒众生，他何必自己自入颠倒干什么？所以住实际无妨，没有过失礼。复次，经中说，若众生际与实际有差别，菩萨就不会行般若波罗蜜。就是因为众生际与实际不二，所以你去用这种方法不断的教化众生，可以令众生正实际，对不对？所以如果我是实际，你是众生，我这个实际的菩萨行怎么做都没办法令你证我的心嘛。我令你证我的心干什么？我的心是我自己证，你的心你自己证，各自负责各自的业果。不是菩萨，不是佛无情，是菩萨佛了知实相。什么实相？众生是佛的实相，可是众生不如实知故，颠倒无明，受诸生死。所以还有我们这些受苦颠倒的凡夫在这边轮转五道，菩萨佛为什么可以住净土呢？你就骂那些菩萨净土佛净土的那些行者，说你们无情，你们不来救度，你可以骂他们吗？他们住实际无救，因为他本来就入实际啊。我们也证实际，可是我们不如是知实际啊，怪得了谁啊？怪得了谁啊？怪不了佛菩萨的，佛菩萨每天有情无情为我们说法，我们就是不如是知，老要自以为是，老要自作聪明，老要发明一堆一堆的概念法去抵抗实相，然后呢又说概念法要许多许多，你不这么许多许多，你就不达概念法之实际。概念法还有边际法，边际可得嘛，概念法没有边际，它也是无量无边的，你想有多少？我讲八圣道，你绝对可以讲九圣道，是不是这样？我讲七觉支，你绝对可以讲六觉支，你不甩我就好了， 对不对？你怎么样做怎么样好，随你讲，随你讲。可是实相，实相周遍平等，由不得你用概念法胡说八道。如果有义者，实际是毕竟空，众生际就是决定有。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你应该要问难。如果诸法跟实际都是相空，先把相空画下来，无相，无相不是没有相，是无一定相可得。你随个人的因缘，就有不同的实际相可得。因为众生相既然无边，实际就无边；众生相无量，实际就无量。无量是什么量？随众生心应所之量，所以名为相空，名为无相。你说，哎呀，佛菩萨道人之嘴呀、啊，好累累呀、啊，投机乱说一通啊，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这个人根本只是演戏，不说真心话，是吗？真心话只有一种话可说吗？佛说如理语，如量语。他心中称那个理，随众生的心量而安立名言，名言都是官代假立，因大悲心而有，不是说实际有言说，实际不需言说，也不能言说。如果实际实相是毕竟空，众生际决定是有，那你可以问难。可是在菩萨心中，在佛眼中，众生际实际相空，请注意，他这边不讲性空啊，讲相空。你如果用名言法来称说，两者皆空，是两者的道理性一样，道理性一样。菩萨云何为众生故修是实际，何必要修呢？对不对？两者都是相空啊，都归入实际啊，你何必要度众生呢？好，如果众生毕竟空，而实际一定。定有，定有，那个有旁边是有真实。如果有一个非众生相的真实实际可得的话，那么众生就无所利益，怎么样都得不到利益，对不对？因为众生是因缘所生法，它毕竟空，而实际是有真实，它永远不证真实。也就是说，两者有异性，异性不是实际有众生空，要不然就是众生有实际空。如果两者不同性的话，你度众生没有用，讲实际也没有用，对不对？终究没有用。那既然没有用，那菩萨干嘛行六度？你讲个老挪，人嫌个不？你讲个老官，人嫌个老挪。人家不 appreciate， 对不对？不爽就不来听了，随便嘛，随便嘛。可是我有没有造业？有，而且还有业障，还有业障。你招惹什么人，我吃不完兜着走，吃不完兜着走。今众生计、啊、时不易时计。所以呢，菩萨加上两个字，菩萨才因为这个缘故啊，行般若，般若就是六度，才有般若六度可言。那么欲觉悟狂惑颠倒凡夫故啊，行般若波罗蜜，令众生住实际中而不坏实际。好，这个时候不坏实际要画下来，后面会解释什么叫不坏实际，等一下再解释、哦、事实须菩提更问，若众生际实际不异，那么云何以实际着实际？因为众生际是实际，实际当然本身就是实际，你为什么要以实际去告诉实际的众生，对不对？你为什么要让已经得实际的人去证实际干什么？就是你为什么要行般若，然后以实际去着实际呢？自性不应该于自性中住。我很喜欢前面这个例子，如指端不能自处阻断，这是禅宗讲的悟知守之因。你想想看，你这个指端怎么去触这个触自己的指端？那个 ET 那个骗子啊，最有名的例子，那个小朋友就跟那个 ET 这样子接触，做第一类接触 first encounter。因为什么？因为你如果不去触他人，你自己是触不了自己的，你自己没什么好触不触的问题。你自己呢，就自己门关起来，自以为是。你必须去接触众生际，才能够证实际。你自己闭关 六个门徒堵绝了一切所缘境界，你不可能自证实际的。实际不是离开众生际可证的，此端是这个意思。你怎么能够自己的子端去触自己的子端？怎么可能呢？你自己的触有没有触的能力？有，这个可以触。这个也说是触虚空，可是因为虚空无执碍，所以无触对。那么离触对缘，你不可触。所以呢，都是这样。自心不能于自心中住，如子端不能自出主端，佛可其意啊，菩萨以方便故，这画起来，建立众生于实际中。方便力，菩萨当然知道自己行方便，可是在行方便的时候必须要有一种修养。什么修养？无所得为方便。如果他把方便当作真的，他不了解方便只是与众生同台演戏，因为众生在戏中不知戏，菩萨于戏中知戏，所以只能够同台演戏，才能够以戏除戏，是菩萨的方便力。如果他把戏中的角色当真了，以为自己真是菩萨，对方真是众生，那完了，那完了。所以我在从变法法先论请同班同学，我第一次要求同班同学交报告是变法法先论那堂课。我在那堂课当中学习很多，虽然写出来的报告都是胡说八道，但是呢，我的学习很多。我跟学生讲，他们都不知道我学到什么东西。我现在跟各位讲，我学到什么东西？我学到如何犯错可以对，我学到如何犯错可以做对。你们可以懂我的意思吗？因为他们犯错，我知道，对不对？我相信我犯错，有心人也都知道。以大家以方便故，建立众生于实际，众生就是人性，人性就会犯错，而实际是实相，实际没有真假，没有虚实，实际只会建立在如是因如是果的业果中道实相上。因为每一个果相都在它的因缘法上得成就，你不可能增，不可能减，你不可能令然，你也不可能令净，它只是十种如是，相性体力作因缘果报本末究竟空，那个没讲而已。为什么空？假名故，假名故。所以呢，佛菩萨只不过以方便力呢，建立众生于实际，应该这样讲。建立众生向于实际，要朝向实际去追求。追求什么？不是追求名，名不可求，你要追求无名的体性，你要敢面对无名，去追求无名的源头，问他从哪来。无名啊无名，你是谁？你从哪来？他说，我是你呀。